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赐喜乐盼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李马可牧师主讲的新生命系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信息的第八讲，题目是一生向着标杆跑。
不能得满足，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
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。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说，看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纪念，也不再追想，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照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。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岁数不满的老者。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，别人不得住；他们栽种的，别人不得吃。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。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做蛇的食物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旧约老早已经预言了新天新地的情况。十七节说，现在的事不再纪念，不再追想。现在的事很多都是伤心痛苦的，为什么在新天新地这些事都不被纪念？因为神会完全医治了你，到一个地步连疤痕也不存在了。比如说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在中国犯下了恶行，这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怀的，那是一道无法弥合的伤痕，即使日本道歉赔偿，也无法医治这道永远的伤痕。唯有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痛苦眼泪才会消失。十九节说，不再有哭泣哀号的声音，即是说在新天新地里不再会有痛苦。二十节说，百岁死的人仍算是孩童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先知以赛亚是用图画的方式来描绘什么是永恒。如果一百岁仍然是孩童，那么成人岂不是上千岁吗？这就是永恒的图画。二十二节说，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意思是非常长寿，不会再有死亡。是什么造成死亡？就是罪。 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死亡，因为靠神的恩典，人已经完全战胜了罪。在新天新地里没有天灾人祸，甚至豺狼可以跟绵羊平安相处，毒蛇跟小孩一起玩乐。这是一幅安定和平的图画。虽然有人给狮子老虎咬死，但野兽不是人类最大的威胁，其实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只要人不改变，世界永无安宁之日。神关心的不仅是动物，他更关心人类。如果狮子和牛可以和睦共处，更何况是人呢？到了新天新地，人不再互相攻击，彼此伤害。我们不需要再互相防范，互相猜疑。这是何等大的改变。可能你会问，我怎么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呢？除了圣经的应许外，神也给了我们一个确据。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3章，这一章描绘了神的爱。虽然爱这个字没有出现在以赛亚书65章，但大家都知道新天新地是充满爱的地方。哥林多前书13章上半部谈到爱，下半部分说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九和第十节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九和第十节说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保罗说，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，将来就会完全晓得。这跟爱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。第十二节说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保罗是在描绘在爱里的关系和生活。教会就是新天新地的缩影。我们今天如同透过镜子去明白什么是爱。我们的认识非常肤浅，所以不完全。不要忘记，当时人们用的镜子是铜造的，不像我们今天的镜子那么清晰。你如何知道新天新地的生活一定会实现呢？就是借着今天在教会里经历爱的生活。虽然这只是一个倒影，模糊不清，但已经足够让你去想象新天新地的情景。神今天在信徒身上的工作虽然还不完全，但将来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都会改变，都会变得完全。所以我鼓励大家投入教会生活，追求彼此相爱，一起经历神的改变。当你投入教会生活里，经历神的家的那份相爱和谐，彼此服侍的生活，你就能够体会到将来新天新地的生活是如何的了。虽然现在的教会生活有很多困难磨练，一点都不像圣经所描绘的新天新地的生活，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。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，神是不会令我们羞愧的。大家必须明白，我们信主耶稣跟从他，不仅仅是为了得救或者逃避地狱的火，而是追求一个更美的家乡。你向往圣经所说的新天新地吗？很多人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个幸福家庭。你勤劳工作就是为了让家人能够有好日子过。不过你必须看清楚，你现在所追求的一切只是短暂的。如果你真的爱家人，就必须带领他们寻找天上的家乡，让他们在更美的家乡里有份。 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更美的家乡呢？上一次我谈到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如同旅客，如同寄居者，这似乎是一幅消极的图画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一幅积极的图画，好帮助大家明白基督徒该如何在世上积极的生活，而不是消极的虚度一生。基督徒在等候新天新地的过程中，不应该是虚度光阴无所事事。圣经描绘基督徒为运动员，作为运动员，我们绝不会无所事事。每个运动员都有一个清楚的目标，就是要得冠军。要得冠军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我们必须下苦功才能够夺标。我们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和十四节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和十四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看自己为一个运动员，竭尽全力向着标杆直跑。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撇下一切的重要，如果不肯撇下一切，我们就不能做一个出色的运动员。从前有个非常出色的长跑运动员，在一次比赛中赢得了冠军。他先拿着国旗在运动场走了一圈，跟着就到爱人那里拿了一样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他从爱人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假牙，好预备拍照。你看，连假牙也得脱掉，可见撇下一切一点都不夸张，唯有撇下一切的人才能得奖赏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保罗离世的时候快到了，回顾自己的一生，他说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保罗看自己如同运动员，他尽心竭力地完成了比赛。有多少基督徒回顾自己的一生能这样说呢？如果你计划受洗，你就是报名参加一场长跑。洗礼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符合参赛的资格，洗礼后就是长跑的开始，你必须尽心竭力去跑。遗憾的是，很多基督徒看洗礼为终点，以为一旦受洗后就大功告成。这种基督徒表面报了名要参加赛跑，他们穿上最新款的运动装，买了最名贵的运动鞋，但却不打算参加赛跑，他们只是站在运动场上等候别人帮他拍照。做基督徒就是参与一场长跑，所以保罗说他的一生就是向着标杆直跑。很多基督徒连标杆是什么都还没有弄清楚，又怎能向标杆直跑呢？很多基督徒受洗后没有任何属灵目标，但却有非常明确的世俗目标，他们忙着进修，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，有的则忙着观察市场，计划如何做生意，有的则计划何时结婚，何时生儿育女。他们在世俗的事情上非常精明，懂得如何计划，但在属灵的事情上却一片空白。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？当然不是，是因为他们的脑袋不是用在属灵的事情上。这种基督徒非常忙碌于追求世界，根本没有时间思想属灵的事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圣经要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主， 他们却带着一大堆的包袱，又如何能跟从主呢？如果你考虑做基督徒，你打算做哪一种基督徒？在场上赛跑的基督徒，还是坐在观众席观看却不参赛的基督徒？如果你想做不参赛的基督徒，你需要找另一间教会。有很多教会会欢迎你的，因为观众席位置很多，能容纳几万人。但圣经要的不是坐在观众席的基督徒，而是参赛的基督徒。请大家记住，做基督徒不是凭洗礼证书，而是凭生活。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徒生活吗？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很多人说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但圣经却不是这样说。圣经说，凡接待他、信他名的人，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为什么圣经要加上权柄这两个字呢？那些申请移民外国的人就明白权柄的重要。如果权柄批下来了，外国政府就会发一张证书给你，证明你有权居留在那个国家。当然，有没有在那个国家居住，就在乎你有没有使用你的居留权。很多人得了居留美国的权利，却仍然待在香港，从来不去美国住。同样，很多基督徒受洗后，他们有了做神儿女的权柄，但却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权柄，结果成了挂名的基督徒。当你洗礼时，你是立定心志跟从耶稣。请大家留意，你只是立定了心志。洗礼后，你必须将你的心志行出来。洗礼前，你内心会有挣扎，要不要受洗，要不要跟从耶稣。最后你立定心志要跟从耶稣，于是你接受了洗礼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洗礼后你就必须将你的心志具体化。我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，就是要纠正很多基督徒的错误观念。很多人以为洗礼后就大功告成，等候领奖牌，这种想法是错的。洗礼完了，你只是有了做神儿女的权柄，接下来你必须在每天生活里运用神给你的权柄，去活出神儿女的生命。如何使用做神儿女的权柄呢？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十一和四十二节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十一和四十二节说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祈祷。这里提到恒心，意思就是持之以恒。如果你想做基督徒，你必须问自己是否愿意一生持之以恒地追求四样东西。第一样，遵行使徒的教训。使徒彼得、约翰教导门徒什么呢？当然是神的话语。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首要的追求目标。我强调追求，因为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唱诗、祷告、听道都可以是宗教活动，例行公事，不一定是为了追求遵行神的话。在加拿大，我认识一位朋友，他每个星期天从另一个省开了十个小时的车，专程来听牧师讲解神的话语。他星期六就得出发，才赶得及参加星期天的崇拜。 崇拜完后又得开十个小时的车回去，因为星期一他得上班。可见他是多么看重神的话语，知道神话语的宝贵。我们有没有这种追求神话语的心智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。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说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里谈到两种基督徒，一种是婴孩基督徒，一种是成熟的基督徒。婴孩只能吃奶，他们不能明白圣经深奥的道理。大部分基督徒都像婴孩一样，不能吃干粮，不能明白神话语的深奥。如果是因为刚信主，所以需要吃奶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如果信主已经很长时间，却还断不了奶，那就有很严重的问题了。神的话语很重要，我们必须深入去吸收。使徒行传二章说道，众人洗礼后，使徒就以神的话语栽培他们，好让他们懂得分辨真伪，明白神的旨意，甚至迟些可以教导别人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第二样事情，就是要学习彼此交接，就是投入教会肢体生活，在生命里彼此交流。这里不是指到教会跟人聊聊天，而是建立肢体间的关系。这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，这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息息相关。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身体是如何长大的？就是不同的肢体相互配搭，互相连接，互相扶持，就这样身体才能渐渐长大。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，身体不可能只有某一个器官成长，其他器官不长进。如果是这样，身体就会变成了畸形。所以如果你想属灵生命快快长大，就必须跟基督的身体联合，和其他的肢体一同成长。第三和第四样事情，就是掰饼和祷告。这里我要特别谈到祷告。这两方面都是关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。没有任何东西是与生俱来的，这里所说的四点，你可以很肤浅地遵守，也可以很深入地实践。圣经所关注的是持之以恒的操练，以致你的属灵生命可以不断地晋升。说到祷告，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每天都有祷告，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是自言自语，完全达不到神那里。如果祷告不能接触神，这算是祷告吗？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十一节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十一节说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 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是在向神祷告，但是圣经却说他是在自言自语。可见如果祷告达不到神那里，我们其实是在自言自语。祷告非常重要，因为透过祷告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不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又如何跟从神呢？有一次一位姐妹跟我分享说，在祷告中神让她看见有一个弟兄的家人穿着黑色的校服。我问那位姐妹对这个意象有什么领受，她说神似乎告诉她，那位弟兄的父亲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于是那位姐妹在星期六就去探望那位弟兄的父亲。他从前也去探望过他，但他对福音一点都不开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星期六那天他的态度特别好，甚至愿意跟姐妹一起祷告。奇怪的是，到了星期天晚上，我接到消息，那位弟兄的父亲在晚上突然去世了。原来神把这个意象放在了姐妹心里。正是因为星期六是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向他传福音。在丧礼中，我看见他们全家都穿着黑色的校服，正如那位姐妹在异象中看见的情景一样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家人选择了基督教仪式的丧礼。那位弟兄的父亲一直心里刚硬，不肯接受福音。其余的家人都不是基督徒，而那位弟兄又不是长子，所以丧礼的安排不由他做主。但是当家人看见父亲已经接受了福音，他们就决定请教会来主持丧礼。你看神的作为多么奇妙，神在祷告中给这位姐妹异象，当姐妹领受到这异象后，就马上去探望弟兄的父亲。可见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是生死攸关的事。能够跟神沟通是神给基督徒的特权，因为圣经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不能跟神沟通，就不能被神引导，那么你跟神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在祷告上好好操练，学习聆听神的声音。刚受洗的基督徒必须在这几个方面操练，并且要持之以恒，这样才可以渐渐长大，最后在新天新地里有份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新生命系列的第八讲，题目是一生向着标杆跑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九讲。
满足，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